主后2016年3月12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信仰真实的力量。
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你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要忘，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部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要忘，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每当我生命部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要忘，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心心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只求心心来宣告，当我老些心情，百身祈求在乎人间，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星星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星星来宣告，当我来全心尽，百身祈求在乎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就星星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星星来宣告，当我来宣星星百身祈求在乎人间，
是我永远的依靠。就星星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接受星星来宣告，当我来全心尽，百身祈求在乎人。
权责的时候，无论我们在生活，无论我们在家庭，无论我们在工作，甚至是疾病，遇到再大的困难，主啊，我们都可以把它视为是主你在找寻我，你在陪伴我们的一个过程。主，谢谢你，因为有你才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因为有你才是我们最大的恩典跟祝福。主啊，愿你成为我们所有人永远的依靠，因为靠着你我们就能得胜。主，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孩子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
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那神悦纳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弟兄姐妹请坐。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感谢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你的丰盛，也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是全能的神，你是伟大的神，在你凡事都能。主，让我们人生在面对或许是一个困难，或许是一个难关，或许是一个挑战，或许是一个得胜的时刻，但是我们相信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主，你永远是我们的力量，你永远是我们的帮助。我们要将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摆在你面前，因为我们看见你的大能就是这样在影响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也成就教会做极好的这些见证。在2000年来的历史当中，你兴起了许许多多你所重用的仆人，你所兴起的这些百姓，让整个世界被改变，让许多人的生命被翻转，让主你的福音被广传。我们要谢谢你，求你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再次的来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力量，你的大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谢谢敬拜团啊，他们带给我们很好的敬拜。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圣经，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2章1到19节，蛮长的齁、哦、啊，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念啊、哦、慢慢念。有没有一位青年啊拿着麦克风啊帮我念齁、哦、啊，这样会比较大声一点齁、哦、要不然好，有没有谁可以帮忙念的齁、哦、来拿麦克风帮忙念来。
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4班兵丁看守，每班4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要将提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突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位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的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的敲门，他开了门，看见他就甚为惊奇。彼得罢手，不要他出声，
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兄弟。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
到了天亮，并心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西里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西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好，我们谢谢我们的同工哈，帮我们来念这段经文，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念哈，啊，蛮长的，所以念我怕念完之后，我的声音大概又少了一半哈。好，我们在读这段经文是一个很重要，在整个宣教的历史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哈。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们都在面对各样的困难，即使我们的人生都会面对困难，但是在困难当中我们更看到上帝的大能。我们人生会面对很多的苦难，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能力赢过他，赢过这些苦难，赢过这些软弱。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有苦难，所以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耶稣并没有答应我们说你们从此以后都是风平浪静，都要从风和日丽哈，都能够这样平安顺利，没有都没有事情。但是上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哈。我想这也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一个提醒。更重要的是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那边告诉我们说，其实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还要大。虽然世界有很多的挑战，虽然世界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威胁，对我们很多的一种恐吓，但是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上帝，他的能力会胜过这世界的一切。耶稣说那个会杀你生命的，会杀你身体的，你不用怕他，唯有会灭掉你的灵魂的，你才要怕他。假如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身体即使有一天死了，我们都不能够跟上帝的爱隔绝了。保罗就这样提醒我们，没有一件事情会让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即使是死了，我们看在人的眼中，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结束。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即使死了，我们都不能够与上帝的爱隔绝，因为耶稣告诉我们，那个会杀你身体的，你不用怕他；那个会灭你灵魂的，你才更要怕他。上帝不断给我们灵魂，上帝也拯救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他，我们得到永生。我们将来我们会复活，我们将来能够跟上帝在荣耀的地方，有一天我们还能够见面。我想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这些门徒他们在面对压力，他们在面对压迫，他们在面对各样的一个挑战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是前仆后继啊，他们的生命是没有任何的胆怯。我们看到今天很美的见证，彼得他第二天就要被抓出来，抓出去砍头了，因为前一个人已经被杀了，那一个人叫雅各，就是约翰的哥哥雅各。这两个彼得、雅各、约翰是耶稣最得意的学生啊。雅各也是当时在耶路撒冷还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徒，是一个很重要的领袖。雅各已经被杀了，接下来就是彼得。其实彼得老早就是他们的眼中钉了，你知道吗？彼得已经好几次被他们警告了，而且还抓进关，还抓进恐吓，已经有三次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在彼得。所以老早他们就在想彼得的命，要彼得的命。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很奇妙的事情呢，第二天就要被抓去审判，那个审判是审判完马上就杀了。马上就砍头的，在众人面前，当众人去那边审判完之后，直接就砍头的。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画面，彼得竟然睡着了，而不但睡着了，当天使把他带出来的时候，他还昏昏欲睡啊，你知道吗？还半睡半醒啊，可见他睡得多么甜美啊。用这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当你面对困境的时候，你能不能像彼得这样睡着了？你能够像他这样平静安稳吗？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经历到上帝的大能，我们就面对生命很多的挑战，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胆量，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勇敢的心。我们今天看到了彼得，他是一个这么勇敢，他在面对明天就要被审判，明天他就要被砍头，因为雅各已经被砍了，接下来就轮到他了。但是他却让我们看到他睡得像猪一样，不好意思哈，好像这样讲对猪也是一种侮辱哈。好啊，彼得他能够这样沉睡，他能够这样睡着，
使得他内心里面他非常的平安啊。弟兄姐妹，什么叫平安？什么叫平安？我们常常在讲平安啊，平安英文字叫 peace， 我们都很会，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但是希腊文叫因为 Erena 这个希腊文啊，希伯来文我们都很熟，它叫小龙，对不对？小龙啊，这个虾哈啊，下面少一个母音哈、哦，所以我本来是有注的，好，可能在处理的时候，那个母音又掉了，下面一个母音一个小 t 小 t 哈、哦、啊的音哈、哦、啊的音哈、哦，那小龙哦小龙哈、哦，好，我们都知道平安是这样写，但是这些平安它有很深的意涵，我们知道圣经在讲小龙，你如果有机会你到以色列。当你下到那个什么那个一个国那个以色列的国际机场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场？它是一个我忘记那个什么机场了，特拉维夫哈、哦，特拉维夫国际机场。当你走出那个机，我去过哈、哦，一出门一走出那个机场的大门，你就会看到前面有一个牌子，很大的一个牌子，它写小龙，告诉你平安。这个平安从哪里来？耶稣他复活的时候，他见到门徒第一句话就告诉他们：“愿你们平安了。”弟兄姐妹，什么叫平安？这个平安其实它有很深的内涵，它有很深的内涵。照字义上来翻译哦，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在讲这个平安，这个“shalom”这个字的时候，它有完整、有圆满、有坚实、有稳固、有健全、有安宁、有繁荣、有和睦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些词汇，那其实这个平安绝对不是像华人世界在讲的平安，华人的世界在讲的平安是我一切都没有事情发生，对不对？我们在讲一切都顺顺利利啊，这个华人在讲的平安啊，这都没有事情发生哦，都没有任何的困难，都没有遇到任何的麻烦啊，没有遇到任何的烦恼，那就是平安。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平安是什么？甚至给我们的平安很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他帮告诉我们，因着这个平安让我们能够有一种完美幸福，完美的幸福，它是指一种完美的幸福，一种令人导向至善的意识。这个平安是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稳定，稳定在一个磐石的上面，就像耶稣在告诉我们，你的房子应该盖在磐石上，而不是盖在泥土那个沙土的上面。因为沙土水来冲了，房子就倒了，地震一摇就垮了。他在告诉我们，这个平安是你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很重要的基础。所以彼得那个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这样？保罗这样说啊。怎么没有这段经文？好，为什么没有这样？我有用为什么？好，不见了。好，这段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保罗很喜欢这样讲。他说：“我知道如何处卑贱，我如何处丰富，我如何处饱足，我如何在挨饿的当中，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或富足或缺乏，我都得到秘诀。”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一个生命能够真实的平安，不论你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你的生命是站立得住的，你的生命是安稳的，你的生命是有力量的。所以这个从这个也在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在刚刚的词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我用红色的字给大家看到平安，另外一个字，一个是什么？我们讲和平，和平，和平，它的翻译是什么？其实跟和睦有关系的。和平就是什么？建立关系嘛，是不是？和平就是什么？和睦的关系嘛。好，这个和睦的关系，它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在告诉什么？告诉你跟人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你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个字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连结在一起的意思。你的生命，你要有真正的平安，是你会跟一个力量连结在一起的意思。就像一个孩子，其实他这边在翻译的这个字哈，他更深的一层在告诉我们，就像一个小 baby 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他跟妈妈的肚子里面那个连结的关系，就靠着一条什么脐带，对不对？一条脐带，然后就妈妈的营养、妈妈的力量、妈妈的各样的方那个内容，就这样跟孩子 成为一个连结的关系。我们看到希伯来文在讲沙龙的时候，他就在告诉我们，你的生命一个更重要的是要一个连结在一起，跟谁连结在一起？跟上帝连结在一起。所以保罗就很喜欢讲说，你们应该成为和好，你们应该要和好。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他就这样告诉我们说，万事都出于神，并且将基督以我们，让我们能够和与上帝和好，并且将这个和好的职分赏赐给我们。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跟上帝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为什么保罗非常强调这个和好？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和好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和好就是我刚刚在讲的那一个连结的关系，那一个几代，你要跟上帝有一个连结的关系，借着这样的几代，让你的生命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恩膏，领受上帝的祝福。所以这个和平，这个平安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生命需要这样的平安。我们都听过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啊，方墨甘前啊，考蒙夫人他有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啊画画的比赛，他的题目叫平安啊，最后就两张图入选，两张图入最后的一个评比啊，其中有一张，那一张图画，他把它画的整一个湖啊，周围都是风平浪静，那个树完全都没有风摇动，然后一切都很平静哦啊，他在强调那个平安。但是另外一幅图画却是在瀑布当中，那个水这样冲下来，但在瀑布的前面有一棵树，那一棵树那个树枝哦，这样往下面垂，就在瀑布在冲的过程当中，哎，上面有一个鸟窝，那鸟窝有一只母鸟就趴在那个鸟窝的上面，结果有大概三只的那个小鸟，他们就趴在那个窝里面，他们睡着了。那最后评比的时候，哪一张图被获选真正的平安？第二张图。为什么？因为他感受到这一些小鸟，他感受到真正的平安，因为母鸟保护着他们，母鸟帮助着他们。哎，我觉得啊，父母刚才考门夫人，他的人生他有经历很多的困难，他有经历很多的病痛，他有经历很多人生的那种流泪的啊，死因的幽谷各样的事情，在他的身体生命当中，所以他对这样一个平安，他更有感触，他更感觉到。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讲的平安不是没有事情发生，而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有上帝在我们这个鸟窝的上面，如果上帝在我们的这个鸟巢的上面，我们就可以像那个小的鸟一样，它可以趴在那个鸟窝，虽然外面瀑布那个水非常的激烈，那个瀑布那个声音非常的大声，那起来的那个风暴非常的激烈，但是有鸟，有母鸟保护着他们，那个小鸟就可以很安稳的睡觉。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平安不是我们自己所领受，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你们才有真正的平安。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生命很重要的提醒。好，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得到这样的平安呢？啊，这些门徒他们也在刚开始，他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要走这个十字架道路，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跟随我，你们就要舍己，然后怎么样，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其实所有的门徒都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他们都不大能够明白，但是他们的生命这样在经历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在经历上帝的大能之后，他们的生命越来越清楚，真正的平安不是在世上找到，真正的平安不是我用什么方法让我能够平安，而是真正的平安，当我的生命跟耶稣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有真正的平安。当我的生命跟耶稣连结的时候，那个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使徒行传它是路加所写的一本书，他是医生，所以他在写的时候，其实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时刻，谁当王，在什么时候做这个事情，其实他都很多的考究。包括彼得他在人家祷告之后啊，众门徒为他祷告之后，他出来的时候大家吓得要命，大家都忘记了，连那个一个使女叫罗大听到彼得的声音吓得都忘记开门了，就这样跑出去。 把那个路加在描写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描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他被关在监狱，用什么样的方式人家来看守他，路加在那边都写的非常的清楚。他这边有提到说希律王，那希律王这个希律王其实所有我们知道齁啊，从大希律一直到现在这个希律我们都叫希律王，那其实真正被称为希律王的只有这个安基亚基帕王，希律一世齁，他才是被真正罗马皇帝啊卡利古拉齁所封为希律王，因为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希律王。所以啊，路加就特别用这个希律王，这个希律王就是什么，就是亚基帕王。好，这个亚基帕王在巴勒斯坦在统治的时候是主后的37年到44年的期间啊，他希望能够让犹太的地方，因为他负责的是犹太地齁，巴勒斯坦的这个地方啊，希望能够有一些和平，所以齁只要有人不闹事齁啊，更他能够他支持更多那个大部分的群众啊，大部分的群众齁只要他相安无事就没有关系了，所以他就压制那些啊蠢蠢欲动的啊想要造反的齁，特别是基督徒，基督徒在当时算是少数的人，少数的人。所以当他是打压基督徒的时候，诶，那些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就很高兴。哦，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当他杀了雅各的时候，犹太人就很高兴。哦哦，他杀了这个，所以他觉得说啊，我杀一个人我可以得到大家的鼓励，大家的鼓掌，所以他就多杀几个，他就这样的这心态，他希望能够因着这样子得到稳，他的地位齁得到稳固，整个地区能够有平安齁，有平安，所以他就杀基督徒为乐，杀基督徒成为他得到平安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方式。那第二个他就要抓彼得了，因为彼得真的是他们的眼中钉了 啊所以他就抓彼得。那他抓彼得的时候刚好遇到了逾越节啊，逾越节照犹太人的立法规定，在逾越节的期间齁总有七天的时间不能够审判人，因为逾越节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嘛，他们被释放嘛，他们被解放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期间不能够审判人，不能够把人家判死刑，所以希律王就不能够判彼得怎么样，他就只好把他关在监狱里面。他在关彼得在监狱的时候，他又很担心被人家有什么啊基督徒啦、啊、什么之类的齁、哦、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去作乱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就在监狱里面啊用了很坚固的这些保护齁、哦、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用四班的兵丁在看守，四班每一班六个小时，有四班啊，每一班齁、哦、又有四个人，又有四个人，圣经说有两个人在他的左右，表示什么？表示连他们的手都靠在一起，手铐都靠在一起，啊，手铐就是怕彼得万一有什么闪失，他们就没有命了。啊，其实后来彼得出来被天使救出来的时候，啊，真的希律王就很生气，就把那些看守的兵丁就这样杀了哈。好，所以他们就是希律王就是纯粹要让彼得死，一定要让彼得死。啊，这个彼得他这个时候他也很清楚他所面对的这样的困境了、啊、面对这样困境，除了两个人两个兵丁在他的左右这样跟他靠在一起之外，门口还站了两个人、哦、这个戒备森严，真的、哦、像我们台语在说、哦、差是难飞啦、哦、差事也难飞啦、哦啊、真的大概没有救了啦、哦、对，如果我们是彼得我们都很清楚大概没有救了，因为明天就是啊，节期过后了，明天就是除孝节过后了，所以到除孝节，因为逾越节的最后一天就是除孝节，除孝日结束之后就什么，就他就要被砍头了。其实对彼得来讲，明天早上他可能就在面对生命的问题，面对生命问题，但是彼得他的心却是平静安稳，平静安稳。我们刚刚讲到彼得他是受到啊很多的压迫的，很多压迫齁、哦、啊彼得啊在这样的压迫当中齁、哦、啊我们看到啊其实他一点害怕都没有，他也没有焦虑齁、哦、他没有焦虑，他内心里面平静安稳齁、哦、平静安稳。啊其实彼得在这样的一个啊情况里面齁、哦、啊其实他有已经被抓了三次齁、哦、已经被抓了，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一章一直看到现在已经被抓了三次了齁、哦啊，第一次是在第四章的时候，因为他在美门口就医治了一个病人，那病人得到医治之后，哦，整个耶路撒冷全城轰动了哈，啊，所以啊， 大家就看着啊，不得了了，太多人信耶稣了，太多人成为基督徒，他们就把彼得抓去关，然后恐吓他，叫他不可以再这样传耶稣，不能够再为耶稣作见证，说他什么从死里复活，就恐吓彼得。结果彼得去被抓进去，后来他放出来，彼得不但没有停止，彼得反而更大声进入圣殿继续讲道哈。然后第二次到第五章的时候，他们就恐吓了彼得，然后叫彼得不要在那边继续传讲，结果把他放出来。那次也是使者在夜间把彼得救出来，救出来之后，第二天彼得就马上进入到圣殿里面去传讲耶稣复活的事情哦。所以到第三次就被抓了，第三次被抓的时候加马内出面啊，加马内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学者，他就说。今天我要跟你们讲不要再管这个人了，不要再管了，让他去吧。如果这个人是用自己的方式齁，他最后就会失败。如果是他是上帝的旨意齁，恐怕你们在反对他的时候，你们就在抵挡上帝了。这就是加马内讲很重要的名言齁如果是出于人，你们就不用担心，因为很快就消失。如果他是出于神，那么你们的抵挡不是抵挡彼得，你们是在抵挡上帝了。这是加马内讲的很重要的话，因为加马内讲这些话，然后彼得又被放出来了，那是第三次，那这一次是第四次。这一次大概彼得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因为西律是非常的坚持要将彼得判死，要将彼得砍头，因为前面雅各已经被砍了。接下来就换彼得，但是彼得在这个时刻，在那一天晚上，他竟然睡着了。他内心没有惧怕，他没有焦虑，他真正的平安在他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彼得这样的生命的状态，我们看到不但彼得，我们看到保罗也有这样的一个见证。保罗有一次，我们看到那《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时候。保罗就被抓到哪里，在腓立比的时候，他就被关在监狱里面。他被关在监狱的里面，他在半夜的时候，他开始敬拜赞美，他开始唱歌，他开始在那边歌颂上帝。当他在唱敬拜赞美的时候，地开始震动，然后那个门就打开了，连他身上的这些锁链全部都脱落了。保罗就这样被拯救了。然后那个狱卒很害怕。然后就跟保罗说，保罗啊，我们要如何怎么做呢？那保罗就告诉他说，一人得救，全家都要得救。如果你能够信耶稣，你的家也能够得到拯救。这就很有名的，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在那边被关的时候，他是在唱歌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在面对各样的困境，你能够唱歌吗？你能够唱歌吗？我讲，这就是一个在生命当中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信仰最宝贵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那么你的生命是带着能力的。我过去曾经讲过，在就业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是防备的，我们不能够去摸那个不洁净的东西，我们不能够去碰他们。如果我们跟不洁净的人来往，我们就成为不洁净的人。但是到新约的时候不一样，当你进到污秽的地方，污秽的地方因着你要改变。当你进到那些罪人的当中，罪人因着你被改变。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所以保罗就告诉这些义主说，你当信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你的生命将产生影响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基督多摩告诉我们，基督多摩在这是金斯坦丁堡的一个主教哈他在主后344年到407年哈他很重要的，他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这样评比，他说保罗在唱赞美诗了，而彼得在这里睡觉，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盼望也有没有盼望我们也能够得到这样的生命，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伤痛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不是能够真的影响我们的生命，他能不能 真正的带给我们平安，这就是很重要的提醒。我很喜欢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他在告诉我们，他说我常常把上帝放在我的面前，因为我把他放在我的面前，我就不摇动因为这样子我的心欢喜，我的灵要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这是诗篇非常重要的经文，十六篇的第八节跟第九节。我盼望我们都会很盼望像诗人这样的情境，我们的有一天我们的生命是像这样的状态，我的心是欢喜的，我的灵是快乐的，我的身体是安然居住的。弟兄姐妹，你会喜欢这样的情境吗？你的心是欢喜的，你的灵是快乐的，你的身体是什么？安然居住的，平静安稳的。你是不是像你喜不喜欢这样的事情？当然喜欢了。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这样的经文，我们忽略了前面那一句话，那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来第八节，那诗人在诗篇的第十六篇的第八节那边告诉我们，他说：“我常常将上帝放在我的面前，我将上帝放在我的右边。”我就不摇动。弟兄姐妹，那个让他能够心里欢喜，灵能够快乐，让他的身体能够安然居住的，不是他的外在他的心思的改变，而是他把上帝放在他的面前，把上帝放在他的右边。当有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那个连结的生命就带给你生命的祝福，就带给你生命的力量。上帝的话安定在天了，上帝的话可以让我们在面对人生各样的困境，我们能够得到帮助，我们得到力量。好，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在这个 FB 看到一个朋友他亲身的经历我看了他的写的这一些资料，我内心很感动，因为他是一个癌症的病犯。他在 FB 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在医院里面早上很宁静，只听到整个病房内的医疗仪器持续的响声，因此在接受化疗的时候，我便热切的用诗篇62篇1到2节，我的心安静，专心等候耶和华，专心等候上帝，我的拯救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摇动。作为这一篇诗篇作为我的祷告，这面对患病和一连串的治疗，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有时候困惑，有时候甚至害怕的时刻。但每一次读到诗篇这一篇的时候，我向上主耶和华所做的呼喊也成为我的祷告，诗人的祷告也成为我的祷告，而那位伟大的安慰者在一瞬之间就以他的平安充满了我。很多时候海浪翻腾，狂风呼啸，我们的立足之处也摇动了，但我们总能在上主耶和华的膀臂中找到保障。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担当什么痛苦，真理就是不变的，就是上主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我必不致摇动。我看到这篇他在分享的信息当中，他本身在面对这样一个治疗的过程，内心充满了恐惧，充满了害怕，充满了无力。但是他每一次诗篇的62篇的时候，他感受到大卫他也是这样在呼喊上帝，那他就用这样的声音在呼喊，他也用着诗篇向上帝呼喊。感谢主，每一次他的呼喊，上帝就用极大的安慰，极大的平安临到他的生命，让他重新得到力量。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都会面对这样的困境，上帝真的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他应许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有真实的平安。基督徒我们希望的，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得到这样的真实的平安？我想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很重要的两个提醒。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向这边诗的这段经文那些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切切的祷告，好不好？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我们需要跟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那怎么建立啊？怎么建立好的关系啊？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这些信徒他们在祷告。其实彼得在什么时候被天使带出来？半夜，对不对？半夜被天使 带出来，那带到他们在祷告的地方叫马可楼啊。马可有可能是什么？就是啊，使徒行传第一章他们在马可楼那边祷告的那件事情，也有可能耶稣在守逾越节最后晚餐的时候在马可楼同样的位置啊。这个马可后来跟随彼得一起去传福音的，后来这个马可他写了一本书叫马可福音书，都在马可楼。那他们在那边祷告，那祷告很重要。那个祷告，他们在祷告，请问一下，那个时候大概几点？三更半夜呀、啊，三更半夜，已经快天亮了。但是所有的门徒仍然在祷告。当彼得被带到他们门口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叫罗大就出来，她不敢开门，因为她怕会不会是希律王的那些尿杯啊，来找他们的麻烦，所以她不敢开门。但是她一听到彼得的声音，她吓坏了。他吓坏了，他赶快跑进去。那跑进去就跟这些门徒说，彼得已经出来了，站在门口。那些人其实他们祷告很迫切啊，他们真的很认真的祷告。他们祷告到齁，彼得在他们前面，他们还骂这个女孩子齁，骂这个使女说什么，你笑诶、欸、怎么可能、哦、我就在怀疑说他们在祷告什么、啊、他们不在祷告说彼得能够得到拯救吗？他们不是在祷告说彼得能够被释放吗？他们不是在祷告说彼得有一天上帝会救他出来吗？明天不会被砍头吗？所以他们在通宵祷告呢，对不对？很认真的祷告呢。结果彼得在他们前面，那个罗大出去应门的时候，去他们要开门的时候，听到彼得声音告诉他们说，啊，彼得站在门口，一共立下位哦。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境。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好笑。其实我们都在面对这个事情。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常常都不知道上帝怎么会这么奇妙。我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说，哇，我就随便说一说，上帝都把它当真的嘞。我听过太多这样的见证。我们 前不久我们有几个弟兄姐妹受洗，就受洗完没有多久他就去住院了。他住院了齁，我去看望他，他高兴得要命了，你知道住院还那么高兴呢。他看到牧师说，哦，基督有够好的啦，安尼啦。我有没有说啊？你在笑的哦？受洗了啊，受洗完就去住院啊，住院应该很多埋怨嘛，对不对？啊，我受洗了，成为耶稣的门徒，成为基督徒了，我竟然跑去住院，哎，这是很大的。我老实讲，我去那边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呢。我应该告诉他说，你受洗了，你就会可以平安了、啊，你就会得到力量，你就得到上帝的保护啊，对不对？喂，这种福音很好传啊，你知道吗？但是面对这个受洗完之后就去住院的哦，我真的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会告诉他说，可能是魔鬼的攻击，因为哦你是基督的精兵哦，所以你是魔鬼很看重的，所以哦魔鬼要在你身上哦特别作为。这种话我讲不出来，想不到我去到医院去探望他，他一看到牧师跟牧师娘来哦，他的女儿就大叫一声。牧师啊，牧师你啊！我一护士惊一个，你唔知？那护士伫边啊，看看到伊画哦，吼惊一个，我吼哇，你惊死啊！很高兴，他们妇女，他们一家三口，他们同时受洗。他的太太住院的是他的先生，他的太太是药剂师，他的女儿，他们全家三个人异口同声说，他们的祷告，上帝真的祝福他们，阿门。因为其实我们常常会感受到上帝极大的平安，极大的恩典，在那一些寻求他的人，上帝就这样祝福他，上帝就这样帮助他。我去韩国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去韩国就真的很佩服韩国的牧者。韩国的复兴不是没有原因，我觉得那些牧者真的委身了。我去一两个礼拜齁去参访齁，每天晚上我去参加半宵祷告会。他们的半宵祷告会是从晚上十点祷告到晚上十二点半。我们参加祷告会结束回到宿舍齁，累得要命，回到饭店齁累得要命。你知道吗？明天早上五点还要起来 到教会参加祷祷会。在那两个礼拜哈，祷告我们系，但是我发现他们就这样摆上，他们就这样摆上，他们的教会就这样复兴，他们的神迹奇事就不断。外阿公从彰化搬到台东，中战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他们搬到台东去。啊，台东我们就住在太麻里隔壁，要去台东教会做礼拜，二十几公里，那时候没有公车，也没有脚踏车，因为人很多，用走路的，走二十几公里，走到台东去做礼拜。他们没有缺席，现在我们有汽车哈，做礼拜哈都很困难。我看到我们教会的历史九十年史，多少人从永康，多少人从新市，多少人从广阿朗来到太平间教会做礼拜，他们驾着牛车，带着神威，带着锅盆来到教会做完礼拜，他们就煮饭。吃完中餐继续参加下午的礼拜，然后才结束回到他们的家。那时候的神迹奇事非常的多，但是现在呢，教会在我们旁边，我们都懒得起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那时候的神迹奇事这么多，但是现在我们为什么没有神迹奇事？我常常在反省，我们是不是也越来离上帝越来越远？感谢主，我们开始跟邀请传道跟师母，我们礼拜三礼拜五我们就开始在这边跪着祷告。哎呀，我觉得这个时间我开始尝试，说不定哪一天牧师有感动哦，六点就开始祷告。我怕我们的教会是成为祷告的教会，我怕我们教会借着祷告，我们看到上帝的神迹奇事。我相信这些门徒他们在半夜的时候，他们正在祷告，他们的祷告可以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上帝行神迹在他们当中，就把彼得带到他们的 面前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切切的就是什么意思？切切就是伸出了。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压力，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手伸出去，上帝啊，求你拯救我，就如同一个要溺水的人快要沉下去的时候，上帝啊，求你救我，上帝就把他手拉起来了。祷告的心就是把我们的手举起来跟上帝连结，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这些人，他们真的通宵祷告，他们通宵祷告，因为彼得第二天就要被砍头了，所以他们通宵祷告，上帝就这样帮助他们。第二个很重要的，我们应该要一定要在内心里面要确信这件事情，上帝可以反败为胜，上帝可以反败为胜。我们都很喜欢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的第六节，我们都会背。来，我们起来念，来，万军的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弟兄姐妹，这边这段经文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不是在你的才能有多好，不是在你的能力有多么高，不是在你的学历有多么好，而是你常常的依靠上帝，让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祝福，成为帮助，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我想在圣经里面太多这样的见证，无论是但以理，无论是以斯帖，他的叔叔莫迪改，本来要被吊在木头上面，以斯帖做一个动作，大家一起禁食祷告，三天的禁食祷告，结果那个禁食祷告让整个环境改变了，让整个上帝的祝福临到他们当中了。弟兄姐妹，我们在做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一定要确信一件事情，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上帝的 恩典，上帝的力量胜过一切。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经文，我们再次的得到帮助，得到提醒，让上帝的爱临到我们当中，让我们真的能够切切的寻求上帝，让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恩典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主你是我力量。 我们起来开口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帮助你，帮助你，让你的生命能够真的连接在上帝的里面，让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力量浇灌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起来祷告来。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通过这样的经文，我们再次来思考，我们再次来反省。主啊，我们常常我们只是做表面的基督徒，我们只是外在啊，大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却我们没有委身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迫切的祷告，我们热爱祷告，我们喜欢祷告，我们在周三的祷告会啊，能够啊用8点到9点，只有一个小时，但是我们都觉得很累，我们都觉得很无聊，我们都不愿意来祷告。求主来怜悯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祷告，让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上帝的大能就在我们当中。我求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谢谢哈利路亚。我再把这首歌唱一遍来。
我的诗歌，我的真。是我患难中坚实的帮助，纵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
我的诗歌，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我的盼望是在乎你，
乃是我的盼望。
我的盼望是在乎你。
我们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人生面对许多的风暴，我们的人生面对许多的未确定的事情，但是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主，我们为了我们过去所面对的各样的困境，我们仍然有平安，献上我们的感谢。但是主，我们不是停留在这样的状况，我们的生命继续能够往前，能够跟上帝有更紧密的关系，因此我们的生命更有力量，我们生命更有平安在我们的里面。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来翻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刚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得胜的生命。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